好了，这周我已经讲了罗马书第八章。在周一的节目中，我讲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至二十七节这两节。昨天我讲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而这些经文经常被忽略或断章取义，被错误地教导给别人。在昨天的教导中，我反对了我称之为神的极端主宰权的这一说法，也就是所谓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都来自神，是因为神有某种救赎目的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嗨，你身上发生的很多事都是魔鬼直接造成的，他的目的是偷窃、宰杀和毁灭。只有当你行在圣灵的大能中，让圣灵为你代求，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带来益处。如果你爱神，如果你抵挡魔鬼，这是唯一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带来益处的方式。这些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你错过了，请回去学习他们。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观看之前的节目，你也可以获取这些材料。你需要把这些内容理顺，对这些经文的曲解是对神的重大诽谤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以 for 因为开头的，因为这个词是一个连词，把第二十九节前面刚说过的内容联系起来。再次强调，想要充分了解这些经文的强大作用，你需要了解它的上下文。但是我已经没时间回顾所有内容了。第二十九节说，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神也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，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首生者。而且神预先所定下的人，神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。这段经文非常丰富，我只讲其中一些突出的重点。让我再次指出，这些经文也已经被用来曲解了神和他的本性。人们还通过这节经文教导预定论。预定这个词通常是说某人有意义的或指定了的一些事，而 pre 预先的意思是你提前做了。所以预定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指神注定了某些事会这样，事就是会这样的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是预先注定的，是由神预先注定的。而这两节的确说了神预先定下了我们，但是这其中的关键是真的非常简单，要误解它还真需要有人在旁帮你才行。可显然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，因为这谅解确实常常被误解。圣经说，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神也预先定下。没错，是预先定下，神已经预先定下了一些事，但这是为每个人而预备的吗？你看，宗教就是这样，竟然有人教导说，有一些人注定会得救，注定与神拥有关系，而神也注定了一些人会被咒诅，会下地狱，并且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。我有一个姐夫，是杰米的姐夫，他的妻子在所谓的顽固派浸信会，大概是这个名字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相信一个人要么是注定得救的，要么是注定失丧的。正因如此，他去了这个教会，他相信他注定会得救，但他相信他的丈夫注定会失丧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向他做过见证，从未和他分享过福音，他什么都没做。他认为神拣选了一些人被拯救，而其他的人会下地狱。这与许多经文完全相悖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，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我可以给你许多经文来告诉你，这是由你决定的，神为你预备了得救的机会，但你可以选择生命，也可以选择死亡。神把选择权留给了你，他不会强迫某些人下地狱，但那个教会所教导的却是这样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位女士五十年来从未向她丈夫做见证，从未和她分享过真理。 后来我的这位姐夫，当他去拜访祖父时，就被教导了罗马书十章九节的意思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，以及无论谁求告主名的都将得救。于是他问道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得救吗？我不是注定要下地狱吗？他祖父说，不是的，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得救。于是他重生了。他之所以从未被做见证，恰恰是因为他妻子相信有些人注定得救，其他人注定下地狱。这是错误的。理解这节的关键在于，他预定了那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人。神并没有预定每个人的命运，他没有预先安排任何失丧的人下地狱。他没有预定你将会失败，他没有预定你的婚姻失败，你会贫穷，他没有预定你会生病，会得某种疾病，并因此而死。神不会预定这些事。圣经说的是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。再说一遍，我讲得很快，还有更多的细节我没时间细讲，但是预先知道并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这不能决定结果。预先知道是指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决定未来，他只是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而已。还有许多经文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翻过去看。圣经说，他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，就如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这就是说，神在他的预见中就知道谁要接受他，谁要拒绝他。这并不是说是他造成了我们接受他，他造成其他人拒绝他，但在他的预知中，他知道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，所以他已经预知了会接受他的人。然后他预先定下，是预定了什么呢？他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，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首生者。以上所有的话并不是在说神预定了我们人生中的一切。虽然我们知道，但别无选择，我们就像一个棋子般被神摆布。不是这样的，有许许多多经文，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给了你选择的机会，他不会强迫你，也不会预先决定你生命中的一切。他将生死陈明在你面前，接着他说，你来选择。为了防止你不够聪明，搞不清楚生比死好，他甚至给了你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他说，选择生命使你得存活，他想让你活着。神对你只有美好的计划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英文圣经说的是希望和未来。神对你只有美好的计划，但他把选择权留给了你。你可以选择走他的道路，也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，也就是魔鬼的道路。甚至你都不必对神完全反叛，只要按照自己办法去做，你必会失败。有一条路在人看为正直，但它的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选择自己的道路就是选择跟从魔鬼。有一条神的道路，而其他一切，你的道路或任何道路都是错路。并且神已经给了你选择权，但是对于那些他预先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了，注定了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既定事实，它必将发生，你将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如果你与他合作，你在今生就能体验到，你可以开始活在胜利中，经历到胜过疾病，胜过贫穷和抑郁。如果你与他合作，你可以行在得胜、喜乐和平安之中。可如果你已经重生了，却不配合他的话，那些他已经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你将会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，至少 当我们与主同在时，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你们看，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为要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父。各位蒙爱的人呢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会怎样尚未显明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，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他，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本相。这段经文说，若你今生没有经历到圣灵大能的彻底转变，至少当我们看见他，我们与主同在时，也将变成从荣耀归入荣耀的形象。我们会像他，因为我们看见了他的本相。当我们在永生中与主同在时，这一切都将完全。但照着你相信的程度，你可以在今生体验到你所信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导文中告诉我们，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不必等到上了天堂才开始体验天堂，在这个地球上你就能体验到。他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，好让我们能体验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天堂没有疾病与病痛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哭泣，没有疼痛。照着我们与神合作，更新我们的思维，拿起我们的权柄，并使用它的程度，在地上就能体验天堂。然而不会是完整的体验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。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完全更新的，所以不会是完整的体验。但我们去与主同在时，当我们看见他的本相，也必变成他的形象。这就是罗马书中八章二十九节中预先定下的全部内容。预先定下只是神在预定那些他已经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他没有预先定下失丧，他并没有预先定下一些人下地狱。不，他只预先定下了他知道会接受他的人。他已经预先定下，他们要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直到我们未来与主同在时，这才会完全。但我们现在也可以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完全。所以预先定下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认识主的人是没有任何事被预先定下的。神正在争取他们，吸引他们，尽一切努力吸引他们与他建立这种关系，但他给了他们选择的机会，所以他不会强迫任何人下地狱。有些人得救，有些人不得救，这并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让所有人都悔改，出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主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。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很清楚地表明神不愿让人失丧。但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说，一旦你接受了主，那些他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了，预先确定了一个既定事实，有一天你会与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在永恒中是肯定的，在今生是取决于你相信与合作的程度。你知道吗？预定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了四次，其中两次就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另外两次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十一节，在此同样的观点又一次被提出。若你要制定教义，有个教派，我就不提它是哪个了。这个教派的核心神学内容之一说，神的主宰权至高无上，他预定了一些人会得救，一些人会失丧。神预先决定一切发生的事，对此你别无选择，你只是神移动的一个棋子而已，甚至连魔鬼和属魔鬼的人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也是在诽谤神，这不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。假如是神强迫你那样做，那么神让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就是不公义的。 这是不合逻辑的。假如你别无选择，假如是神强迫你那样活着，那么他为什么会坐下来审判你呢？你知道这有违逻辑吗？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事，除非你是一个宗教人士。只有宗教人士才会上当受骗，相信是神在控制着每件事。你知道吗？当我按照这种方式教导时，我令宗教人士非常生气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所说的话会招致很多批评，但我在此教导的正是神的话所说的。那些批评我的人，以前曾有人对我说，你是属魔鬼的，你怎敢坐在那说神的主宰并非至高无上，怎敢说不是神使每一件事发生的，你是属魔鬼的，你怎敢这样说。我用他们自己的逻辑来反对他们。我说，嘿，如果是神在主宰每件事，如果没有神的掌管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，那么我就无法这样教导，除非是神想让我这样教导的。于是那些人非常生气地说，不，你不许这样说，你这个属魔鬼的人。假如神在掌控一切，那我怎么是属魔鬼的呢？根本就不合逻辑，神并没有在掌控每件事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神是否在控制你所做的每件事呢？若你诚实地回答，我保证每一个观众，神都曾多次告诉过你不要做某事，尽管你知道神告诉你别去做，但你还是这么去做了。他强迫你了吗？他制止你那样做了吗？然后在你违背神之后，在你搞砸之后，你又回来说，神啊，我很抱歉，我就知道我不该那么做。如果神没有在控制你，你凭什么认为他控制了其他人？你凭什么认为他控制了每一件事？现在我相信神最终会让一切都达到他所预言的结果。每件事都会按照他说的那样发生，但他并没有坐下来控制着每一件单独的事情。再举一个有些人可能不感兴趣的类比，但这是与我相关事之一，他帮助我理解了这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经常打橄榄球，我姐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曾经是教练，他教我怎么打橄榄球，并利用对方取得优势。比如，若对方跑得太快，以至于一个人无法传球，冲刺得太凶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利用这种攻击性，你投出一个掩护传球，你让对方通过，然后你把球直接扔到对方身上。正因如此，你获得了码数，这将使他们开始缓和他们的冲刺，他们必须开始原地不动，这样你就可以利用对方的动作来对付他们。我可以列举很多动作，但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可以打败你的对手，无论他们怎么做，你都可以利用它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在控制你的对手，但你知道，如果他们这样做，那么我就会那样做，这样就能利用到这个弱点。神的智慧无限地超越了这个，神可以利用魔鬼做的任何事，他扔过来抵挡你或人类的任何事，神都可以使之相互效力，带来益处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了这一点。所以神是如此令人惊叹，他可以保证最终结果是他赢，这就是结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创造了那些敌基督的，并不是他创造了敌基督的，或给了野兽的印记等等的一切事。他只是知道这些事迟早会发生，他事先警告了我们，他必将利用他们，使之相互效力，带来益处，但并不意味着神在掌控他们。若你听从人们误用这些经文，并教导神至高无上的行动并做事，那我保证，这会让你变得被动。最终你会屈服，因为你认为神是有目的的。假如这是神造成的，或是神允许的，那就意味着神是创造者。不管是他允许它的发生，还是他造成它的发生，令其发生是神的旨意，这会让你变得被动。 这又一次违背了我引用过很多次的一节经文，就是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他说，因此你们要服从神，这说明有些事是从神来的，你要服从这些事，并且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你们。有些事是来自于神的，有些事是出于魔鬼的，出于魔鬼的事你必须抵挡它。这是只要积极的斗争，而非被动的屈从于他。若你能想象军事方面的事，如果敌人能以某种方式说服你的军队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。这样的话，若你看到他们攻击你，你会拥抱他们，因为，哦，你是被派来帮助我们的。不，那个仇敌想要偷窃、宰杀、毁灭。唯一能使之相互效力带来益处的办法，就是对抗他们，抵挡他们。但是宗教出现了，并说，哦，这个疾病是来自神的。这种糟糕的情况，比如有人生来就有先天缺陷，比如婚姻破裂，比如财务崩溃，神对你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你。这太可怕了。假如你给这个、这个和这个投了保险，甚至连合同中都会写不可抗力的天灾除外条款，例如火灾、洪水和龙卷风，他们认为那些都是神的作为，那些不是神的作为，那些都是魔鬼的作为。至少可以说，这世界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，世界处于堕落的状态，以及一切被创造物的紊乱，是因为人把罪带了进来。但是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是错误的。若你相信了，你就会变得被动，也因此撒旦不会受到任何抵挡。我们必须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我们，不是逃避神，而是逃避我们。现在是神的能力在借着我们运行，但如果你拥抱并屈从于一件打击你的可怕之事，就因为你相信这是神给你带来的，那么这会使你被动，这就赋予了魔鬼偷窃、宰杀、毁灭的能力。为了让神美好而完美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实现，你必须服从来自他的事，必须抵挡来自魔鬼的事，不要把两者混淆。